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中泽守城，金兵老劫宋徽宗、宋钦宗北上之后，宋朝的首都开封城和附近州县交由傀儡皇帝张邦昌管治，但是当时河北河南一带的义军，即是民兵，十分活跃。张邦昌见金兵已经撤退，不敢留恋帝位，迎接被宋哲宗所废的皇后孟氏临朝听政，又亲自去到南京应天府，将全国玉璽交还康王赵构，拥戴赵构继承宋朝帝位，成为历史上所称的宋高宗。宋高宗继位之后，一方面指挥河南河北各地军民抗金，另一方面暗中寻求同金国和解。由于汴京位于黄河南岸，容易受到金兵袭击，附近又有不少义军队伍，势力十分复杂，所以宋高宗赵构不敢返回汴京，只是留在南京应天府，即是今日的河南省商丘市，而且安排驾幸江宁，即是今日的江苏省南京市。汴京和河南河北各地的军民听说皇帝要离开中原向南方迁徙，感到惶恐不安，有一部分人开始抛弃家乡移居南方，避免金兵南下接收的时候遇上灾祸。在这个动乱不安的时候，老成持重、一向以抗金为己任的宗泽奉宋高宗之命去到汴京镇守，当时他的官衔是龙图阁学士、东京留守、知开封府事。当时宗泽已经67岁了。
小民等谨代表汴京城的百姓恭迎宗大人。宗大人，
各位父老不必多礼。老夫奉了新天子的圣旨来到镇守汴京，老夫希望了解下汴京的近况，有劳各位赐教。
宗大人，自从金贼两朝围攻汴京，异姓蒙尘之后，汴京城的财物被金贼和其他乱兵贼匪劫掠一空，列正力壮的人大部分都远走他乡，百万居民只剩下20-30万老弱妇孺咋。唉，今非昔比咯。
是啊，真是
冇错。老夫上任的时候，见到城外的农村大部分都荒凉冷落。入城之后，只见到处都是颓垣败瓦，民居十室九空，店铺更加萧条零落。5-6年前的繁华景象真是不堪回首了。
宗大人，劫后余生，我们能够保存性命，而且未被金贼俘虏，总算是不幸中之大幸。
那汴京城的治安情况又怎样呢？
治安？自从金贼撤退之后，有好多由各地赶嚟勤王的义兵陆续嚟到汴京，有几十万人咁多。佢哋团住喺汴京城内外，占据民居， 劫掠粮食财物，留守汴京的官员又不敢干涉他们，有些土匪贼寇啊，还乘机冒认勤王义兵，专门为非作歹，唉，令到我哋呢啲手无寸铁嘅良民朝不保夕嘅，
好惨噶。
咁亦都好难怪
啊！
几十万义兵食宿需要解决，如今朝廷经费不足，冇法子供应，一时之间又唔可以遣送佢哋还乡。
哦，
而且各路义兵互不统属。朝廷冇法子指挥，的确好难做。
哎呀，仲大人，你要同我哋谂下办法先至得啦。
仲大人谂办法啦。
老夫认为当务之急系要尽快收编所有勤王义兵，然后分配佢哋防守汴京城内外嘅要材，多余嘅人就陆续遣送回乡。
嗯，
咁汴京先至可以逐步安定
啊！系啊，系啊，钟大人讲得好啱啊！咁敢问大人，新天子几时还都咧？
系啊，新天子几时还都啊？
还都
系咯？
都啊！
唉，如今汴京仍然一片纷乱，而且黄河以北胡骑横行，睇嚟新天子还都。要等到汴京稍为安定之后先得啦。
哦，咁啊，钟大人，大宋立朝两百年，宗庙公阙都喺汴京。如果天子抛弃汴京，岂不是等于流离失所？哎呀，咁何以立国啊？
各位，局势平定之后。天子一定会还都、
啊、求钟大人你劝下天子啦，
劝下天子啦，
老夫一定尽力而为。各位同僚，各位将军，老夫来到汴京已经一个月。老夫曾经巡视过汴京城内外，发觉屯驻的兵马虽然好多，但是杂乱无章，而且各自为政，他们扰民有余，拒敌不足。万一金贼再次渡河进攻，将他们逐个击破，咁汴京就一定守唔住。
系啊，冇错。
咁各位有咩高见
呢？钟大人，屯驻喺汴京周围嘅义兵都唔愿意受朝廷指挥，唉，我哋都冇办法。
唉，国家危急存亡之际，诸将各怀义志。点可以拒敌救国呢？为今之计，老夫只好亲自去各处军营，劝他们捐弃成建，接受朝廷授片，同心合力抗拒金贼。
钟大人，自从你四出游说之后，各路义军都愿意受留守司的号令，汴京城的治安好过以前好多了。
没错，有好多老百姓都回来汴京重建家园，最近周桥一带的店铺开始有些生气了。
没错，呢啲都系全靠钟大人你嘅辛劳，
老夫愧不敢当。
大人，你将汴京城 同埋郊外分为四区，每区设立六所营垒，各有将官几万人负责守御，而且在黄河沿岸十六个县设立联珠寨，互相呼应，汴京城可以话固若金汤啦。
不过老夫仲有啲顾虑啊，
大人仲有顾虑？
嗯，
系乜嘢事？
汴京只不过系一座孤城，如果得唔到河北、河南同淮北、京东一带嘅拱卫，金贼到河来犯，区区几十座营寨未必守得住啊。
咁大人嘅意思系希望同河北、河南等地嘅义军结成联盟，合力牵制金贼啦噃。
冇错，
但系河北嘅情况复杂，
就算情况点复杂，老夫都要试下。
嗯，
老夫决定亲自去河北同各地义军首领商议。
宗泽为了巩固汴京的防守，决定亲自前往河北联系散处河北各地的义军首领。在这里我们略略讲述下当时河北的情况。靖康之难之后，金国按照宋金和约出兵接收河北、河东等地的州县。由于河北、河东地方广阔，金兵虽然占据了若干大城市，但是在僻远乡村和山谷之中，有不少抗金的义军在这里活动。这些义军又称为忠义军，成员包括士兵、官吏、土豪、农民，甚至有商贩、和尚、道士等等。他们不甘心被异族欺凌，聚结成数以百计、千计的武力单位，专门以游击方式袭击入侵的金兵。他们散布在河北、河东广大范围之内，互不统属。他们的据点都依山傍水，所以称为山水寨，得到老百姓的支持，对接收河北、河东的金兵起了相当大的牵制作用。但是由于力量分散，始终没有办法击退金兵，收复失地。宗泽曾经在河北招募士兵，所以和一部分义军首领颇有渊源。他希望能够团结各地义军，组成强大的抗金势力，所以不辞劳苦，亲自去到河北做游说工作。当时势力比较大的河北义军首领有盘踞在亳州的王善、商州的张用、兴元五马山的马抗、孟州黄屋山的李兴等等。在河东的晋城长治一带又有一支红巾军，而人数最多的可以说是太行山的黄燕，手下有十几万人，分立十九处营寨，散布在数百里范围之内。黄燕手下的士兵面上便都刺了赤心报国、誓杀金贼八个字，因此称为八字军。宗泽登山涉水，逐一游说这些义军首领，答应保荐他们官职，想说服他们接受朝廷的号令。
宗大人，你不辞劳苦来到这里太行山山寨，末将钦佩。钦佩
王将军言重了，为国辛劳是好应该的。
为国保家，我们就算牺牲性命都绝不退缩的。大家说是不是？
没错，我们赤身报国，誓灭金贼。
好，好。
王将军和各位都是忠义之士。
好好，我哋睇在宗大人你嘅面上， 钟大人有咩吩咐，末将决不推辞。
好，老夫听闻河北各地嘅义军经常为咗啲小事争执，老夫就认为咁样未免有损和气，而且俾金贼有机可乘，反而误事。
钟大人讲得啱，我哋以后有争执，一定请钟大人你裁决。进攻退守，一定听从刘守师嘅指挥，请大人你放心。
咁就好啦。如果各地嘅义军同心一致，咁驱逐金奴就容易得多。
钟大人，末将有一件事求你主持公道。
有咩事即管讲。
末将麾下有个统制官叫做岳飞。几个月之前，他擅自率领几百人向外发展，最近单身一个人回来向末将请罪。请问钟大人应该怎样处置他呢？
岳飞？他是不是商州汤阴人？
没错。
这个人当日老夫在傅元帅任上，他来应募投军。老夫还记得他虽然为人倔强，但是机智过人。他做事虽然不屈于惩罚，但是敢于冒险犯难。国家今日正是用人之际，这个的确是人才。王将军，你就看在老夫面上赦免了他，将他交给老夫处置了。
谨遵大人吩咐。
将军，
在
你嚟咗汴京已经半个月有多啦，老夫想你讲下用兵嘅心得啫。
启禀钟大人，大人吩咐末将熟读《武经总要》，末将已经从头到尾读过啦。
咁你认为点呢？
《武经总要》里面强调阵法，末将认为作战的时候死守阵图，不思应变，实在愚不可及。
应变？
没错。大人，末将认为古今时势不同，地形宜险有异，怎可以只凭固定阵法就可以和敌人周旋呢？
那岳将军你的看法又怎呢？
兵家巧妙之处在于出奇制胜，用兵之道贵乎妙不可测。如果只知固守阵法，敌人对我军虚实岂不是一目了然？
是
列阵而后作战是用兵常法，但是必须因时制宜，不可拘执。
岳鹏举，你讲得好啱。老夫如今有个任务准备派你去做，
请大人吩咐。
好，最近河北的金贼有逐渐向南推移的迹象，有一部分金兵已经到达汜水县，老夫派你率领500人乘夜偷袭，阻止他们逼近汴京。
末将遵命。末将岳飞启禀大人，末将已经将入侵汜水县的金兵击退。
好好妒忌，彭举你的确是一个将才。
多谢大人赞赏。
不过咁，你今日仲是一名偏将， 年少英勇，处事稍为不拘小节，咁亦无不可。不过他日独当一面嘅时候，就应该顾虑周全。如果不理法度，绝非万全之计啊！
钟大人，末将领教。
唉，老夫老了，近来为咗国事劳碌奔波，体魄越嚟越差。彭举，你前途无可限量啊！
末将自当努力。
中大位嚟探老夫，真系有心咯，
有心嘅啫。
中大人肉体安康啊嘛，
系啦，好翻啲。
老夫个病唔会好噶啦，
大人安心静养啦，休能伤人啊。
今日汴京稍为安定，老夫都放心啲。不过上表二十几次求天子还都，可惜都被天子拒绝。老夫今年68岁了，见不到大宋天子驱逐胡虏，收复河北了。唉，老夫的心愿就由你哋各位，
我哋一定会努力，
我哋会努力噶啦。
你哋一定要记住，率兵过河，过河啊！
建炎二年7月初3，钟泽在镇守汴京一年之后，心力交瘁，终于在汴京病死。当时宋高宗已经决定放弃河北，率领文武百官由南京应天府沿运河南下，到了扬州。而金国执政认为宋高宗向南迁徙，缺乏和谈诚意，准备再次出兵南侵。宋高宗在扬州接到钟泽的死讯，想赐他谥号钟简，另外派杜充镇守汴京。杜充好大喜功，喜欢杀人立威，又欠缺谋略，于是河北、河东、河南各地义军首领不再听从杜充的命令，钟泽辛苦经营的抗金集团迅速解体。一年之后，即是建炎3年7月，杜充见汴京形势孤立，准备弃城逃走，掘开黄河大堤防止金兵追赶，结果黄河改道，由汴京截向东南方流入淮河，然后流出东海，一直到720多年之后，即是清朝咸丰5年，黄河先再次改道，改为向东北方流入渤海的。杜充弃城逃走的时候，岳飞等将领亦都随军南下。岳飞是商州汤阴县人，当时是30岁，只不过是一个中级军官。而杜充弃城逃走之后，仍然得到宋高宗任用，节制淮南等地兵马。冇几耐，杜充又投降金国嘅。
中华5000年之钟泽守城，是由曾永强、林有荣、翟耀辉、李在堂、陈炳球、刘超文和温泉咁多位联合播演嘅。